看你，开始了啊。今天读这个叫《历史的大变革：商鞅变法》。对于同一段历史，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描述，比如孔子说过什么，老子说过什么，这属于文化历史的内容。古人什么时候开始农业种植，什么时候使用青铜器，这属于经济史和科技史。我们平时最常谈论的是政治史，一般单独说"历史"两个字，指的就是政治史。我们常用唐宋元明清来划分历史时期，这些朝代即是政权更替的标志。本章讲的是大变革，指的就是政治制度上的变革。具体是什么变革呢？是中国结束了奴隶制社会，进入了封建社会，结束了分封制，开始了郡县制。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变革，以商鞅变法为标志。不过，变革的真正主导者并不是商鞅。前面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变革背后的真正原因是生产力的进步。正是因为社会财富变多了，人们才有能力选择新的政治体制。当时各诸侯国因为生产力发展，都在进行内容类似的变法改革。商鞅不是唯一的改革家，却是最成功的一个。到底怎么变革呢？在春秋时代，主要的生产方式是奴隶制，土地的管理方式是分封制，大致的情形是这样的。周代的奴隶，严格说是农奴，有一定的人身权利，可以有自己的财产，生活比夏商时代的奴隶好了一些，但是还是没有人身自由，必须在贵族规定的土地上耕种。他们交税的方式很有意思，周代的农耕制度称为井田制，就是张继科的那个前女友井田制。你每次说他，我就想到这个。意思是把一块田用井字划分成9个格，周围8个格子叫做私田，私田的所有权是贵族的，但提供给8户人家农奴，就是农奴种植，所以，所得收入是这8户人家自己的。中间一个格子叫做公田，8户人家在贵族的公田里免费劳动，产出都是贵族的，这就相当于农户上交的赋税。要注意，这个井字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真正的历史上，并没有把田都严格的划成井字，但这个说法的大意不错。劳动者靠种公田的方式来给贵族交税。井田制的弊端很明显，种公田对百姓没有任何好处，他们在公田劳动的时候自然投机耍滑，能少干就少干。贵族为了利益不受损失，只能用武力逼迫百姓生产，所以要实行井田制，必须配合武力胁迫下的农奴制。农奴制的弊病前面已经说过了，贵族多花费了很多管理成本，百姓的劳动积极性却不高，公田的收成总是不如私田好。春秋时候，各国战争频繁，战争胜负依赖于国力强弱。在这生死存亡之际，各个国家都绞尽脑汁地提高生产力。很多政治家发现了井田制的弊端，决心改变这种低效的生产方式。最先摒弃井田的并非秦国，但秦国的商鞅做得最好。在讲商鞅的改革方案之前，我们先回答一个大问题：为什么要对社会制度进行改革？改革对提高生产力有什么好处呢？社会制度之所以会影响生产力，在于两个方面：一，大部分人本性好逸恶劳，想光拿钱不干活，好的社会制度能刺激人们努力工作；二，人的能力有高低，利用同样的资源，不同的人生产效率不一样，好的制度能把生产资源尽量交给生产效率高的人。 井田制以上两个问题都没有搞定。第一，劳动者种植公田没有积极性，不想努力工作。第二，井田是王室分给贵族的，不能随意买卖。不管这个贵族善不善于农业生产，这块田地只能归他种。要是个纨绔子弟，这块地的生产力就浪费了。商鞅的做法是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这样做的第一个好处是，废除了井田之后，农民给贵族的赋税不再采取种植公田的形式，而是直接用财物来交税。赋税是相对固定的，这样一来，农民的生产的粮食越多，自己的所得就越多，这就是最大化的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国家的生产效率也就提高了。第二个好处是，在井田制下，每个贵族拥有的土地大小是固定的，变法以后，拥有多少土地都可以，这就鼓励人们去开垦荒芜的土地。等于国家不用花一分钱，全国可以公种的土地就变多了。还有第三个好处，允许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的结果是，可以通过市场的力量最高效地利用每一份生产资源。说白点，就是让那些不善于农业生产的贵族主动把自己的田地交给善于生产的贵族。这是怎么做到呢？举个例子，如果有一个贵族 A。他的生产能力差，种一亩田只能收获100担粮食，这一亩地对他来说的价值相当于100元钱。另一个贵族 B 善于组织生产，在他手里一亩地能种出200担粮食，那这亩地对他来说就值200元。这样一来，贵族 A 就可以把这亩地按照150元的价格卖给贵族 B，两个贵族都很满意，都觉得自己赚了50元钱。同时，通过这个交易，这块土地的生产效率提高了，能为国家提供的生产力变多了，国家也从中获益。所以，这个交易是一个买方满意、卖方满意、国家满意的三全其美的方案。国家不需付出任何管理成本，全国的土地就在每个人趋利避害的本性驱使下，自动流到生产效率最高的那个人手里。达到了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不过，这么做也有坏处，会带来土地兼并和扩大贫富差距。随着不断的买卖，土地必然会集中在生产效率最高的一群人手里。那些不善于组织生产的人，只能失去土地，沦为贫农甚至流民。这样一来，有能力的人变得越来越有钱，没能力的人变得越来越贫困，贫富差距增大，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甚至会造成政权覆灭。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眼前废除井田制还给商鞅带来了另一个大的好处，兵源增加了。前面说过，西周的时候，社会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贵族，一种是奴隶。这其实是简化的说法，说的详细点，可以分为三种人：最上面是贵族，中间是国人，最下面是奴隶。所谓国人，他们没有贵族的那些特权，但也不像奴隶那样失去人身自由。他们靠着自己的劳动赚钱，生活在城市里，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普通市民。西周和春秋时的战争场面和我们在大部分古装片中看到的都不同。那时的主力兵种是战车，由一个人驾驶战车，一个人在车上射箭，一个人拿着长矛负责近距离作战。但光有战车也不行，还需要步兵协同作战。相比战车，步兵的战斗力要小很多，对士兵的技术要求也低很多。在西周和春秋时，军队由贵族和国人组成，军队的主力，也就是在马车上作战的，是贵族和专业的武士，马车周围的是步兵，就是国人。这个制度有个大问题，相对于全国的总人口来说，贵族和国人的数量太少了，奴隶倒是人数多。 但是奴隶没受过军事训练，打仗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处，一般不让他们上战场，就算勉强被赶上战场，战斗力也非常堪忧。商鞅废除了井田制，依附在井田上的农奴变成了普通的农民，农奴没有多少财产，打赢了仍旧是无产者，所以他们不愿意打仗，战斗力极低。农民就不同了，他们有家有业，只要给予足够的奖励，就可以成为优秀的士兵。商鞅规定，任何人只要杀了一名敌兵，就可以立刻当官，杀的人越多，官儿当得越大，杀到一定程度还可以当贵族。其实这个就是人头为啥叫首级，因为那个在秦朝的时候，你每杀一个头就会升一级，所以脑袋又叫首级。这套系统我们今天觉得平平无奇，不就是奖励分明吗？不就是奖惩分明吗？但在当时是革命性的，当时中国还没有科举制度，老百姓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更何况在分封制度下，人有血缘定身份，老百姓更不可能出头了。商鞅的这个政策等于给普通百姓一个改变身份的机会，参加打仗就有机会成为贵族，进入上层社会，这刺激了百姓为国效力，也为国家选拔出大量的战争人才。战国时代，秦国名将辈出，军事上无往不利，和这一政策是分不开的。全民都可以参军的政策，还扩大了战争的规模。春秋时代，最大的战争也就20万人参加，战国时代就已经达到上百万人级别了。前面说过，长平之战，秦国动员了一个郡所有15岁以上的男丁参战，这种全民动员的情况，也只有商鞅变法之后才能发生。前面讲西周分封的时候，曾经说过，分封制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出现了贵族。贵族之所以是贵族，是因为他们永久占有了一块土地。现在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了，意味着有些贵族会因为经营不善等原因失去自己的土地，他们连生活保障都没有了，怎么还能算贵族呢？所以，允许土地私有化和自由买卖，就意味着贵族阶级的消失。而且，商鞅变法还更进一步，不仅允许贵族消失，还要主动促进贵族消失。在变法以后，贵族的身份不再是永久的了，而是谁为国家做的贡献多，谁就能进入上层阶级。那些对国家没有贡献的贵族，国家要取消你的身份。这条规定其实是改变了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记得我们前面说过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的看法吗？马克思把社会成员分成了劳动者和财富占有者，认为什么时候劳动者和财富占有者是同一个人，什么时候这个社会就和谐了。不要以为这个是现代人才有的时髦观念，这种朴素的平等思想在人类文明的初期就已经存在了。商鞅推行这条政策和马克思的想法类似，就是要把好处给那些对国家真正有贡献的人。用现代的话来说，叫做按劳分配、奖惩分明，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鼓励百姓为国家做贡献。分封制度消失了，奴役农奴的贵族消失了，新兴的土地拥有者就不能再称为奴隶主或者是贵族了，而是改称为地主。相应的，劳动者也不再是农奴，而是农民。从秦朝开始，中国进入了封建社会，贵族消失了，还带来了一个问题：谁来帮助国家管理地方事务呢？我们介绍分封制时说过，周朝之所以采取分封制，是因为国家没有能力建立一套完善的官僚系统，只能把地方事务交给诸侯管理。现在到了战国时代，社会生产力提高了，官僚系统可以建立起来了，这就是商鞅建立的郡县制。郡县制对诸侯的诱惑力极大， 前面说过，分封制是一级一级的，周王室把国土分给了诸侯，诸侯又把自己的土地分给了下面的臣子。既然诸侯能凭借封地反抗周王室，那他下面的臣子也同样会反抗国君。这样的事在春秋战国时屡见不鲜。春秋末年，晋国的三家大臣瓜分了晋国，这个是历史事件，就叫做三家分晋，分出来的就是这三个国家，应该是韩、赵、魏。这个也是春秋和战国的，就是分水岭，就是三家分晋之后呢，晋国消失，出来了三个新的三个国家，就是韩、赵、魏。哎，这个过程呢，就是春秋时代就结束了，就进入战国时代。战国初年，齐国大臣杀掉了齐国的国君，自己取而代之。这个事件叫做田氏代齐，就是齐国原来不姓姜嘛，就是那个齐桓公叫姜小白，从这之后齐国的国君就姓田。所以郡县制对国君们很有吸引力，各个诸侯国都踊跃变法，郡县制有利于国家稳定。前面说过，在分封制下，天下是一个个诸侯的私产，地方官吏都是诸侯任命的，官吏的财富权力都是诸侯给的，这些官吏只效忠于诸侯，不效忠于中央朝廷。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诸侯逐渐独立，都不听中央朝廷的话。这个也有很有名的说法，就是在这种分封制下，就是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所以这些人并不忠于我，就导致这个最顶层的这个国君的权力其实并不稳固，他要依靠他下面的贵族帮他统治，一旦贵族就是势力变大，就会对他产生威胁。变成郡县制以后，所有地方官员的财富和权力都是中央朝廷给的，他们因此只效忠于中央朝廷，而且地方官拥有的权力并非终身，朝廷可以随意撤换，地方的独立的可能性就更小了。从秦朝统一中国以后，中国的各个朝代一直采取郡县制，这其实并不是一直，汉朝初期其实是分封制，但是后来有那个就是吴楚七国之乱，就是汉高祖刘邦分封的这些王啊，就是因为都姓刘嘛，就是出现了造反的情况，吴楚七国之乱最后被平定，然后汉朝就取消了分封，又回到郡县制。直到今天，我们的省市县的行政结构仍旧属于郡县制。秦朝以后，一些国王也分封过诸侯，结果每一次都是以诸侯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战乱告终。你看，他也说了这个事儿啊，马上他，你看他也要讲我说的这个。刘邦建立汉朝后，分封了一些诸侯，后来朝廷通过谋杀和战争，把这些诸侯相继消灭掉。晋武帝建立晋朝，分封了不少诸侯，结果导致八王之乱，以诸侯夺取大权告终。朱元璋建立明朝，分封了几个儿子当诸侯，结果他死后，一个儿子朱棣起兵造反，夺取了皇位。满清顺治皇帝入主中原，分封吴三桂等人当诸侯，就是三藩之乱。结果顺治死后，出现三藩之乱，康熙以战争手段平乱，郡县制的优越性显而易见。改分封为郡县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治水，农业种植依赖灌溉，所以古代农业发达的地区都在河流附近。我们谈到古文明地区都说某某河流域，但是未经治理的河水有时旱有时涝，两者都会给附近的农业生产带来巨大灾难。想要改变这种情况，需要治理河道。治理河道对于没有工程机械的古人来说是一项极大的工程。在分封制社会里，每个诸侯国的国力有限， 谁都负担不起这样的大工程，而且一条河流灌溉的区域很大，会流经很多诸侯国，哪个诸侯国也不愿意单独治理河道，便宜了其他国家。还有一些国家只在本国治理河道，不管下游，以至于给下游国家造成灾难，甚至还有诸侯国故意挖开河道，水淹其他国家。所以在分封制时代，人类就算有能力治理河道，也很难实现。在郡县制时代，上述问题都没有了。中央朝廷可以调动广大地区的力量，集中在一起治理水道。从更大的角度说，郡县制有助于抵抗各种自然灾害。中国古代自然灾害很多，面积越小的国家，抵御灾害的能力就越差。在分封时代，一个国家受到灾害，只能求助于邻国，但邻国也未必愿意帮你。春秋战国时，因为诸侯国之间拒绝救灾，引起了不少战争。郡县之下，各个地方都听中央朝廷的号令，只要中央一声令下，就可以调附属地区的余粮补，就可以调集附属地区之有余，补受灾地区之不足。全国的防灾能力因此提高了很多。现在我们再回来看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的大环境是全社会的生产力提高，直接原因是由商鞅这个聪明人制定了一系列合理的变革措施，这些措施消灭了过去的分封制和奴隶制，代之以更先进的郡县制和封建制，提高了秦国的社会生产力，秦国的国力变得强大，因此可以在兼并战争中打败其他国家。最终统一中国，中国的社会制度也由此，中国的社会制度也从此由分封制变为郡县制，由奴隶制变为封建制，并延续了2000多年。所以，我们把商鞅变法称为大变革。读完了。